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多谢宇文嘅介绍。不过咧，好似好生爱咁样样，巡到为呢段好教节会长。我自己好感恩咧，系上帝俾我机会喺今个主日同大家分享信息。今日系当我揸车入嚟嘅时候咧，刘建良牧师就同我提，佢话啊，好似你好耐之前嚟讲过道喎，不过唔知几耐之前喎，咁样，不过都好耐噶啦，咁样。大家知唔知道我几时嚟过啊？上一次唔知啊，2013年啊，唔使话啦。今日张林期嘅第三个主日嘅，我哋习惯上咧叫做咩嘢咧？叫做喜乐嘅主日。当我们点张林期那个花环上面的蜡烛，大家留意得到呢，我们会点两支紫色的，是分别代表盼望和信心，基督所带来的那种生命。第三个张林期的主日，我们点是另一个颜色，看到什么色啊？不过在下面看上去好像跟白色没什么分别，是不是？是粉红色来的，其实是粉红色的蜡烛，是代表喜乐，因为基督的来临呢，是带来改变，带来一个充满喜乐的人生。我们在不少困难、逆境、困苦的是人生的路途上面，基督的来临，用圣经的术语，是带来生命的一片新天新地。所以今日旧约嘅经课，以赛亚书第35章第一到第十节，同埋马太福音第11章，不断嘅去重复系喜乐同埋改变嘅信息。圣经提到耶稣基督嘅来临，无论大自然动物或者系植物嘅世界，佢哋得到改变，成为一个好似新嘅创造一样。所以圣经提到旷野是一个充满野兽危险的地方，干旱之地是种子不能够开花没有收成的地方，沙漠是缺乏水源没有生命的地方。无论是旷野、是干旱之地、是沙漠，其实都是描写一个象征性的描写来的，是讲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心灵是很枯干、很缺乏，是很多的难处。但现在因为基督的来临，祂带来的改变，圣经说旷野不再有野兽出现，干旱的人生可以开放鲜花，那片生命的沙漠是得到泉水的是滋润，困苦的人生可以带来笑容。让我们先回去呢，今天以赛亚书第35章的经课里面，那里经文想改变、想改的，就是那位救世主的来临所带来的一个很彻底的改变。在经文里面这样，是第一节他说沙漠有玫瑰花盛放，第7节在旷野会长出青草、芦苇和蒲草，第6节在干旱的旷野里面有水泉喷出水来，沙漠有江河涌流。然后跟着说，在动物的方面，野狗躺卧在地上休息，狮子和猛兽不再经过旷野，人可以行走在当中，不会有危险。然后在人的方面，在第3节，他软弱的手变得刚强，武力的膝现在重新得到稳固。然后跟着第5节，盲人的眼睛是睁开可以看见，聋人的耳朵开通可以听见，瘸子可以行走、勇跳跃，好像鹿一样， 哑巴可以说话，是用舌头去欢呼。今日那个以赛亚书第35章，他描写的一个是可以说的，一个是很荒芜，一个没有生命，一个是 很百孔千疮的整个世界，因为基督的来临带来一个新天新地，带来一个很彻底的新的创造，新的改变。所以这个生命的新天新地是基督将要降生的基督所带来的，但是亦都是上帝藉着我们与他同行，藉着与他同在所带来的。以前西非有一位教父叫圣奥古斯丁，他讲了一句说话，当然他讲很多句说话，其中一句我想跟大家分享。他说，上帝可以不透过人来创造这个世界，但是他不会不藉着人去拯救，去改变这个世界。即是说，上帝的创造这个世界不需要我们，但是上帝带来生命的改变和更新，上帝不会不藉着人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短的片，在里面是讲到一位很多年前在国内去到台湾，然后他跟一位台湾的女士结了婚，他心里面很有一个负担，是特别是去关怀那些台湾山胞，即是在山上面的原住民，他们很多的小朋友是被父母的遗弃，他很希望这些小朋友从一个没有了家庭重新有家庭的小朋友，为他们开了一个孤儿院，叫做六龟山的孤儿院，去收容这些是被遗弃的儿童。可以说得，他为这一群生命本来生活在旷野、在沙漠、在干旱之地的孩童，为他们的生命带来全源，开出花朵，长出青草，重新得到一个喜乐、充满爱的人生。我们听一听这群小朋友，他为他组织了一个合唱团，这首歌是他们常常唱的。
我的
啲小朋友係而家長大曬，佢哋本來生活喺沙漠、喺曠野、喺干旱之地，就係因為有人與上帝同工，將上帝所賜嗰份喜樂帶入佢哋嘅生命裏邊。有人話世界有三種人，有一啲人係燃燒自己，只係為咗照亮自己；有一啲人係燃燒別人，去照亮自己。但仍都有一啲人係燃燒自己，去照亮別人。第三種人，佢哋嘅人生就好似一句祈禱咁樣樣：主啊，讓我嘅生命能夠成為別人嘅祝福。當美國總統林肯佢遇刺重傷嘅時候，佢講咗一句令人好感動嘅遺言。佢話：我死咗之後，但願嗰啲最了解我嘅人知道，我喺每一處滿布荊棘、應該可以長出花嘅地方，我種下一朵鮮花。讓我哋喺呢個喜樂嘅主日裏面，我哋唔好忘記耶穌基督係能夠喺嗰啲曠野、沙漠、干旱嘅人嘅生命裏面，可以喺佢哋嘅生命裏面係長出鮮花、流出水源、開拓一片新天新地。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工的时候，我们将喜乐带给我们身边的人，你先得到一份长存在你内心的喜乐。当你只是为追求自己人生开心喜乐的时候，这份喜乐是很短暂。究竟哪些人可以将喜乐带给其他人？是那些曾经经历过救赎恩典、经历过信心的功课、经历过上帝大爱的人。这些人才能够活出喜乐和赞美的人生。赞美和感恩和喜乐是不可以分开的。如果你的生命去追求喜乐，但你生命里面没有赞美、没有感恩，喜乐永远都不会属于你。感恩是对上帝的慈爱、美善、祂丰盛的赏赐和眷顾表达一种感谢，一种感谢之情。赞美是赞颂上帝所作所为，祂为我们的为对我们的爱，祂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奇妙的作为。今天是喜乐的主日，是挑战我们要建立一份充满赞美、感恩而带来的一个喜乐的生活。情况就好像保罗和西拉，当他们两个为福音的工作去到以弗所，被其他人无理的去捆锁在那个监狱里面，在这个逆境里面，我们很容易就埋怨上帝。上帝，我为你做很多事，我没有做任何错事，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遭遇？但当你看圣经的时候，你看不到保罗和西拉的埋怨，你只是看到他在监狱里面，他充满赞美、充满感恩、充满喜乐。相信这个不是他一刻之间的那种情绪， 而是他心里面，他生命里面真是养成一份，无论在什么处境里面，我都赞美，我都感谢上帝。所以他们没有跌落在一份埋怨不满的试探，没有让生命里面一些黑暗的经历向他去说话，是夺去他那份喜乐的心。有一首太泽的诗歌我很喜欢，那首诗歌叫做《耶稣基督》。这首诗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，他歌词这样说，他说耶稣基督在我心中照耀，不要让黑暗喋喋不休，耶稣基督在我心中照耀，打开心门迎接你的爱。当他们是被无理的捆锁在监狱里面，他没有让生命那种黑暗的经验去操控他，他反而藉着感恩和赞美，他展现出那种喜乐的生命。圣经说，他们在监狱里面昂首挺胸的歌唱。所以如果我们想有一个充满喜乐的人生，我们想在这个喜乐的主日让喜乐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一定需要从赞美开始。因为赞美是引导我们将焦点由自己，由艰难的处境转向上帝。因为赞美的对象是上帝，不是你自己。我们藉着赞美，我们选择去信靠上帝，选择去信服上帝，选择去接纳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安排。虽然很多地方我不一定明白，相信那个被兄弟卖了在埃及的约瑟，他因为赞美他才能够信服，容许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有很多逆境，很多艰难困苦发生在身上，很多事与愿违之事在他生命的历程当中出现。但是因为赞美，他相信这些艰难的地方是上帝一份变相的祝福。赞美不单止帮助我们将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，在艰难里面仍都有喜乐。赞美让我们体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上帝就在我们生命处境当中成为我们生命舞台的导演，带领我们怎样演好这个人生。在1960年有一位男士叫做 John Della， 我们译做唐纳，他是香港居住的人，但是患了末期的癌病，需要住在医院那里。对这位患了末期癌病的弟兄赞美，在他这一段人生里面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他决定在他仅有的岁月透过赞美，让他的疾病成为上帝一个很特别的居所。他这样说，他说我将要在永恒的里面赞美上帝，但只有在这个世上短暂的时候，我才能够在疾病当中藉着赞美他，我得到喜乐。他不想他在末期的癌病里面充满苦毒，充满埋怨，充满愤怒，充满很多不满。他知道唯一的方法，在这些时刻里面他要保持对上帝的赞美，才能够是将喜乐带给自己。几个月之后， 呢位弟兄佢嘅好朋友喺佢安息礼拜嗰度有一个咁嘅分享。佢话我靠，佢话佢同嗰啲系安息礼拜参加者咁样讲。佢话唐勒嘅病房成为咗医院嘅圣殿，佢嘅病床成为咗一个圣坛，所有前嚟安慰佢嘅人、关心佢嘅人都得到祝福。赞美冇喺佢肉体上面医好咗佢嘅疾病，但系透过赞美同埋信心嘅教堂，佢将上帝嘅医治、上帝嘅同在同埋喜乐带俾嗰啲患病嘅人。唔单止唐勒佢自己心灵得到医治，冇被愤怒、埋怨、苦毒所系捆绑，上帝都藉住佢嘅赞美、感恩、充满喜乐嘅生命，医治咗每一位带住忧伤嚟探望佢嘅人。每一个探望佢嘅人离开嘅时候，都得到一个信息，无论是生是死，都要去荣耀、赞美、感谢上帝。赞美同埋喜乐系基督徒生命一个好重要嘅嗰种生命嘅质素。喺呢个将临期嘅主日，让我哋相信将要来临嘅基督带嚟呢个世界嘅改变，其中一个改变嘅就系一个充满愁苦、充满苦毒、充满艰难不安的世界，仍然都可以充满喜乐，仍然都有喜乐在里面。那个秘诀就是赞美，去感谢上帝。当我们去赞美、去感谢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将个眼光从自己、从艰难困苦、从一个苦难的世界去看回一个满有恩典、满有怜悯、满有爱的上帝，在当中你就可以找到喜乐的原因。因为你的生命无论在什么处境里面都是被祂所祝福的。当你得到这一位将要降临的基督的时候，你生命任何的缺乏、任何的不足，其实你会感受到不是真的那么紧要，因为你已经得到生命最好的。让我们同心祈祷。主，我们多谢你在这个喜乐的主日里面，我们深信也都深知你的来临是带来我们生命的喜乐，要在那些旷野干旱无水之地，你要我们的生命是涌出水源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，我们领受那份喜乐，好叫我们都立志将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份喜乐带去给我们身边的人。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的人，不少的人生活在艰难困苦、忧愁、伤心和绝望里面，他们需要主的喜乐。主啊， 求你帮助我哋，让我哋喺呢一个基督降临嘅时刻里边，我哋都与基督同工，将基督所带嚟嘅喜乐带入去呢一个充满受苦嘅世界。主啊，我哋多谢你，你嘅生命成为我哋喜乐嘅泉源。祈祷奉主名求，阿门。